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系列，很起头的时候我们读过的经文。那个时候我没有多一点讲这一段经文，今天我要多一点讲。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讲到要认识神，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和西阿书常常提到要认识神。我们再看一节，第六节，六章第六节，一起读。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一段经文。他告诉他们，神喜爱的是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固守一些律法的规条跟一些传统，所以批评主耶稣做的一些事，主耶稣就引用先知书的话，和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话，说神更喜爱的是良善过于献祭，他喜爱人认识神过于献祭。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就会知道，神不是只要给我们东西，给我们好的东西。事实上圣经提到他给我们的东西，称他叫做美好的恩赐，全备的赏赐，就是神想要给我们这些美善的恩赐。可是如果你真认识神，你就会知道他不只是要给我们这个，而是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不太一样，对吧？来，我们今天听这些信息，从一起头让我们都认真的问一下自己一件事，就是你有这个信仰，你现在来成为基督徒，你来认识神，你接受了福音，在你里面对这个宗教信仰你的认知是什么？你只想到在这里我们可以依靠神来赐给我们什么，保佑我们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医治我们，帮我们解决困难，或者赐给我们更美好的生活等等。除了这些以外，你的信仰里面是不是没有别的东西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明白神不只是要赐给我们这些，虽然神确实常常赐给我们这些，那但是神不只是赐给我们这些，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你明白这个区分吗？那是不一样的。那真认识神也会使我们不只是想献上什么东西给神，而是要把自己给他，要把自己给他。有一些人他们以为宗教信仰就是我们要对神有所献。以前我认识有人，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去聚会，可是我会奉献。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奉献一些钱财或者奉献一些财物给神，似乎就满足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才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你能够想象吗？如果有一位神他需要我们给他奉献钱财他才够用，那种神有什么好信的？是不是？圣经是这样讲的，虽然在旧约时代神让神的百姓献上牛羊为祭物， 我们现在献祭都没有那么全心，我们在台湾说很虔诚拜神，可是他们献的东西其实都比这个少多了，鸡鸭比牛羊价值少一点，不是吗？一只牛一只羊比较有价值一点，而我们有时候连献这些都献部分嘛，我们有时候也献猪肉，可是切一块吧，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他们不是，他们真的献一只牛一只羊。可是你晓不晓得诗篇里面这样说，神这样讲，他说我如果饥饿我不需要告诉你，他说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我如果饥饿我不需要告诉你。所以你想到神，不要把他想成他一定要你献上什么东西才会满足他，他才不是，他是想要把美好的给我们，甚至把他自己给我们。可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有真实的信仰，那么当然你会想要向神有所献。当你想要献上给神的时候，你也需要知道你不是只是献上一些东西，献上财物，献上你的时间，为神做什么事，不只是这样，你会想要献上你的自己，把我们整个人给他。这个有点像婚姻的尾声一样，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我们跟神更贴切的认识。圣经用像夫妻一样，甚至像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来描述来叙述我们跟神这种彼此的认识，熟悉的程度是需要像那样。在婚姻里面两方是需要彼此委身的，对吗？现在的婚姻，因为人的婚姻有许多的软弱跟残缺，所以现在法律越来越把婚姻可以定义成不一定要全然委身，人可以在结婚的时候签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财产是我的，你的财产是你的。以前的婚姻不是这样，对不对？我没有反对这种法律，因为人的软弱有一些情况，我甚至觉得签过那个蛮好的，因为现在有一些蛮邪恶的人，尤其男生啊，他们因为以前的法律是对男生有利的，他们会让他的妻子受很多的亏损。可是我们不要照着世上一个软弱残缺的婚姻来想这些事，一个神所定的婚姻应该是像这样，是两方要彼此委身的。在英国古老的婚礼的仪式里面，在婚礼当中，新郎要跟新娘子宣告一句话，说以我的身体敬献于你。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他不是只讲到在婚姻里面，是女孩子把她的身体献给对方，不只是这样，而是说那个男士那个新郎也要对新娘子这样讲。在英国的古老的婚礼的仪式里面，新郎要对新娘宣告说以我的身体敬献于你，应该是像这样的婚姻。用这样的婚姻，神用它来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不只是要我们献上金钱，献上时间，献上一个努力的服侍等等，他喜欢我们把自己给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靠近他，让我们很贴心的真认识他。所以真认识神会把我们带进一个与神亲近的生命里面，而当我们这样真认识神的时候，因为你眼睛看到的不是他赐给你的一些美善的恩赐赏赐，而是他自己，那个就包含了你就会多一点注意到他的美德，他的性情，他的荣耀。 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你想到神，有没有想到神的良善、他的连续、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荣耀、威严、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那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像这样。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知道神是把他这个给我们，我们也把自己整个给他。既然神把他这个给我们，你所想到的不只是神为我做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蒙垂听，我们会注意到神自己，神本身是怎么样一位，你就会注意到他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他的性情、他的特质。所有那些你能够想到的美善的性情，其实都是从神来的，是神分赐给我们的。我们讲过那个叫做可以分赐的属性，对吧？意思就是说，他给我们以后，他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些他的这样的性情，一些他的形象，我们就是离弃他不理他，那个东西还留一点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叫做可以分赐的、可以分享的属性。神给我们那些好像留一点 clue， 有一点线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世上好让我们对他有一点认识。我们一直看见有时候在人身上闪现出来的一种无私的爱，或者一个公义公平的样式，一个有连续的心的样式等等，我们会想到神，会知道有一位美善的神，那些是属于神的性情。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真认识神，你就会注意这些事，而不是只注意到你要从神得什么，也不会只注意到你要给神什么。因为你既然注意到神的这些性情，你很自然的会觉得，既然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他，神是像这样一位神，我们也必须成为像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你跟他的关系就会变成是在这种生命真实的相交里面，而不是财务其他外在的事物的相交。我们跟神应该这样，对吧？你想一想也知道，如果真的有一位伟大的神，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从这里你也可以知道，世界上有不少民族，他们原来传统的信仰有多么不是那么真实的宗教信仰。你真实的宗教信仰，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应该是像这样。你跟神不应该只是财务这些外在的事物的相交，对吗？你应该是跟他本身有相交，因为他不只是赐给你那些，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也因此我们也不只是要给神这些，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给神。既然我们从神得到他自己，我们会注意的就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属性、他的性情，而我们也会想要跟他有相同的性情，才能够跟他相匹配。我想到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博士 Bill Bright， 我们出信主不久，就有人给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怎么传福音。我们一直到今天，如果要一般性的教导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也常常从这里开始，就是白利德博士所写的属灵的四个定律。第一律讲到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想要你领受丰盛的生命，像他一样。第二律是说到，可是我们人并没有真的得到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弃了神，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让神进来，也没有让神居首位，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像神原来想给我们那个样子，那就叫做罪。罪的意思就是你偏行己路，走自己的道路，不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且失去了神原来在我们身上的目标，那就是罪原来的意思。所以罪不是用法律上作奸犯科那个来定义的，在圣经里面的罪是像这样。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有缺陷，没有活出神原来要给我们的丰盛自由的生命的时候，人类其实一直都在寻找这一件事，想要回到或者想要得着他们里面会觉得应该要有的生命的样式。 我已经告诉你，神本来就放了一点 clue， 一点线索在世界上，所以人会想要寻找这些事。圣经说，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把永恒、把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虽然我们没有永恒，我们却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会寻求神。可是人用各样的方法寻求神，道德、哲学、教育、宗教，从我们这一面去寻求神，寻不到。所以属灵的第三个定律是说，是神亲自来寻找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所以十字架好像本身就有一种图画式的象征性的含义。十字架上到下有一根木头，左右有一根木头，用这个来讲到我们跟上帝借着十字架可以有连结，那是一条通天的道路，对吗？可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赎我们的罪，从此以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横的那一条说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一旦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你就会发现跟人的关系就会不一样。属灵的第四个定律说，既然神成全了这些事，那我们这一方面要怎么样回应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呢？我们需要主动的向神表示我们要。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神成全了，你没有表示要，你并得不着，这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像上个礼拜我给小朋友们土耳其糖，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很想要，可是特别的害羞没有出来，没办法，你就吃不到，就是这样，谁叫你不出来。我另外去买了一些，所以今天还有希望，你会后来找我好了。可是你一定要来找我，你才有嘛，你要伸手拿。所以属灵的第四个定律是讲到我们怎么伸手拿，他给我们一个建议，写了一篇祷告文，我们可以照着这样祷告，只要你诚心的祷告，接待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可以这样。所以那个是属灵的四个定律，当年我们受这样的训练，那是学院传道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福音机构，他的创办人白义德博士写的。那个时候我们受装备的时候，受训练的时候，不但被教导怎么样使用思虑，他告诉我们，我们使用这个不需要靠你的口才，所以你使用这个你只要照着读就好了。也是很觉得照着读怎么也有办法，所以有的人就不信，就一定要讲很多的话。可是我可以给你做见证，当年我们就是很乖的照他所说的做，就看见果效。那个时候我们早上受训练，下午就被带去台北火车站，只要看到别人在等车，只要他没有不是赶时间的，他旁边有一个空位，我们就坐下来，然后就对他笑一笑，拿出示例来，拿出一支笔来，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一大半的人，我们接触的人都跟我们一起读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很少有被拒绝的。而且我所谈的对象，那三天一共有十几个人跟我谈属灵的四个定律，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而且其中至少有三位后来我们继续追踪，他们加入了一个教会。那白利的博士写那个时候是教导我们一件事，说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讲神的话，相信这些都会有果效，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为了这个，他说我们应该要被圣灵充满，你不但使用神的话告诉他，你要被圣灵充满。白义德博士不是五旬节派的，也不是灵恩派的，所以他讲的圣灵充满我们那个时候都有点瞧不起，因为他讲的就是用信心领受。有一册子是蓝色的册子，画了一个鹰吧，来代表圣，哎不，再画了一只鸽子来代表圣灵的工作，那告诉我们怎么样，也是很简单的，借着祷告，即使没有感觉，你要相信圣灵已经充满你。虽然我们有一点瞧不起，可是其实还是有人因此经历圣灵的能力。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 他受过这个训练之后，他就开始发现他一跟人家传福音就看见果效。在短短的期间，他带了好几十个人信耶稣，他现在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而他并没有像灵恩运动里面那种被圣灵充满那么荣耀丰富的经历，并没有，他就是凭信心而已。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迟早他应该要经历在基督里面的荣耀丰盛，那样的极大的喜乐，充满了爱等等。因为我们今天应该在世上预尝一点这种天恩的滋味嘛。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其实是要讲下面的话，就是虽然白义德博士对于圣灵的工作是这样，我不是觉得说得很完全，但是我对他有另外一个认识，他有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多少补足了这一件事，那就是他在他侍奉的大概中期之后，他开始被神带领更多的注意一件事，就是注意我们应该要多多的默想神的属性。他为了这个写出一些有关神的属性，让他的同工去默想去祷告。我一直想要有他写的这个，可是我问学院长道的同工，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一回事，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是学院长道会不是只用四律或者是传福音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是塑造了他们的创办人白立德博士跟早期那些同工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更多的默想神的属性，那帮助我们，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只想到神给我们什么，而是我们直望向神，这是我已经有好几次一直在讲的一句话，我们直望向耶稣，我们遇见的是神自己，我们也觉得得着的是他自己，那就包括他所有的这些性情，我们默想这些来表明我们追求认识他，包括了这些事，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圣灵里面的丰盛。事实上我相信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想到的时候就经历一个更丰满的圣灵充满的经验。事实上白立德博士本身就是这样，他从年轻的时候带领他的人就很注意这些，所以后来他们经历了非常奇妙的遇见主的经历，我相信那是圣灵充满的经历，然后才开始这个事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识神，不只是这样，当我们这样贴近神，这样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良善，他的连续，我们自己也会逐渐变得更看重这些嘛。既然神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又是这样一位神，我们想要跟他相匹配，我们自己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追求这些神的性情。所以你就会不只是注意一些规矩跟条例，对你来讲，你的宗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这样认识神，而不是要做什么宗教的行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宗教的行为，一些律法的条例，可是其实那个都是要引向更核心的事。所以神借着先知这样讲，他说他喜悦人认识神过于燔祭，对吗？过于献祭这些事。这对我们来讲包含这个意义，就是有时候你会遇见一些情况，遇见一些场景，你需要做出选择来，你到底要守住一些你所知道的，可能也是蛮重要的一些规条、一些遗传、一些习俗、规矩等等，还是你会留意到连续良善这些事。主在这里预见的事就是这样，他认为到时候我们应该以良善连续这些来决定我们说的话做的事，而不是用那些规条来决定。你看福音书里面，当主看到一个枯干右手的人，一个人右手这样枯干，他很多事情很不方便，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 右手手指头或哪里受个伤，或者是比方骨折绑起来，你都只能用左手活动的时候，哇哦，很不方便，不是吗？洗澡做什么事都不方便，原来惯用右手的只好开始学习用左手拿筷子啦、写字啦、做很多的事。可是你有一个盼望，因为两个月后就可以骨头就长好了，你就可以再换回右手。可是一直不能用右手的人不方便，主耶稣医治他，那是一个安息日。事实上主好像故意，也不是他故意，是天父故意在安息日带领他做这一件事。其实这个故意是很好的，因为那是安息日的真正的含义，对不对？你怎么样进入安息？一个枯干右手的人，就像你原来绑上绷带，两个月以后医生确定长好了，把石膏挪去放下来，哇，你开始右手能够动，你不觉得那是安息日的含义吗？真正的安息日应该像这样，对吧？神想我们进入安息是这样，所以主那天这样做。可是他旁边的不是这样想，他们有一些规矩，安息日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批评耶稣，论断他。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理睬这些事，对他来讲，那一天他注意到的是这个人的可怜，他的需要，而不是法规，不是习俗，也不是舆论怎么说，不是公众叫什么公众的观感，他不是管这个事情，那些有时候是重要的，但是会有另外一些情况里面很可能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神喜爱连续，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他喜爱认识神过于凡祭，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你了解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个时候有人这样，我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是这样，他们不少人只注意你有没有违反十诫里面的安息日的规条，有没有违反这些习俗，这些遗传或者一个舆论，所以他们好像回到当年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的西乃山那里，在那里有轰轰的雷声，因为你听见的是轰轰的雷声，所以你就听不见一个枯干右手的人，一个心灵饥渴的人所发出来的呼喊。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一直都知道怎么抓住重点的，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带人把自己带到西乃山去，他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是希伯来书说是锡安山吧，在那里他听见的不是山上轰轰的雷声，在那里他可以听见一个受困苦的心灵所发出来的无声的一个呼喊，所以他伸手医治他，使他得到释放。一直到今天主还做这样的事，但愿我们跟他一样。我想到改教的时候，那个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他不只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带来改教，把那座城市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城市，所以后来包括像英国、美国建立一个更近前的国家，成为一个范本一样。这个约翰加尔文除了做这些事以外，他还有一件事流传千古，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写了一套书，叫做我们把它叫做《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ity） 是 Christians Institute， 基督教要义，触及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教会的生活，许许多多方面，他们各个层面他都触及了。他刚开始出版书之后，还继续在增加资料在里面，一直增加到他去世之前吧。到后来，好像他去世之前那本书的这个内容 已经是最初的第一版的好几倍的内容，很丰富的一本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教导人在教会应该怎么做，今天改革中还有长老会有许多的体制仍然依照他当年写的这些东西在制定他们的教会的法规等等。可是这个人他像我们的神一样，像耶稣一样，他没有让自己完全的受这一类的东西的限制。他是基督教要义的作者，但是他自己并不那么墨守这些成规。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讲，以前2009年我讲过这个故事，那一年是约翰加尔文出生500周年的年代。他有一次，他有很多学生嘛，很多人受他的影响。有一次他派了一个学生送一封信给远方一个朋友，那个时代没有黑猫，没有像现在的邮政，所以请那个学生送去。那那个学生一走，加尔文马上就意识到有另外一个学生，两个都是他很靠近的学生，都很好的学生。那个学生露出有一点没有被重用的那种一点遗憾，其实有点嫉妒的那种味道。你看这个人很注意到这个，对不对？他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要托人家专程带去，一定很重要的信，跟教会的事很多都有关系。可是他注意到那个有一个学生露出有点嫉妒的眼神，你知道他立刻做什么事吗？他马上拿起纸笔来，另外写了一封信，交代这个学生说：“你赶快送过去，刚刚那一封信写的不完全，赶快送过去。”其实这封信的内容只是让收信者告诉收信者说：“麻烦你当做这是一封很要紧的信，好吗？”所以让那个学生觉得被使用。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这样，可是你不觉得吗？可能有的人就会讨论说，加尔文这样做会不会不太诚实？他那个时候越过这些事情，他注意到更要紧的事。我觉得就像主在这里所说的，也是在福音书里面你看见主会做的事。他喜爱良善，喜爱连续，过于祭祀，他喜爱人认识神，认识神自己，认识他的属性，过于繁祭。可是我们回到何西阿书第六章的头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道理，可是我要再一次讲，如果你已经很熟悉了，请忍耐一下，再复习一下。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遇见撕裂跟打伤。你有没有的时候觉得你身上有撕裂伤？有的时候来自周遭的人，有时候来自一个环境，有时候来自你很亲爱的人，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的时候来自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干的事，我们这个老我弄出来的捅的漏子会让我们受伤。可是弟兄姊妹，我想你已经知道，一个真认识神的人遭遇这些事的时候，他在其中主要看到的不是那个伤口，也不是想到造成那个伤口的那些人那么恶，那么恶质，或者是大环境的恶劣使你想要参加一点群众运动，或者因为是伤痕出自自己，懊恼自己的不幸。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不会很快的让这个伤口还有这些成因来吸住他的注意力，不会的。他会看到主，他会知道这一切都是主做的。你如果真的认识主，你晓得神不是只赐给你一些美好的东西，而是把他自己给你。既然神把他自己给你，那就是统管宇宙的神，对不对？统管一切的神，你就能够相信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手中。 如果你想的你的宗教信仰只有神给你美善的东西，你一旦遇见这些不幸的事，你就立刻会觉得那不是出于神的，那个是魔鬼做的，或者是别人怎么样做的，好像神不存在的，或者是能力无法给予这个事的。可是既然你晓得你得着的是神，你的宗教信仰是这样，那么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不会太注意伤口，你会注意到主，知道那些都是主所做的。这是这段经文的含义，对不对？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他们有说有人撕裂我们神必医治，有人打伤我们神必缠裹，他才不是这样讲。撕裂我们的主职是什么？他是谁啊？因为跟医治同一个主职嘛，不是吗？是神自己。神撕裂他也医治，神打伤他也缠裹。撕裂跟医治，打伤跟缠裹，都是他一个人搞的，应该这样讲，都是他一个神搞的，都是他搞的，确实是。所以我们曾经用这个讲到诠释卢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第六本，不是第三本，马与小孩的那本里面，那些小孩遇见很多头狮子，对吗？威胁，最后还被抓伤。后来狮王自己告诉他们说，只有一头狮子。他们说怎么会？左后方一头，右后方一头，后来又被抓伤，怎么会只有一头狮子？你怎么知道只有一头狮子？狮王说，因为我就是那一头狮子，全部他一个人搞的。难道抓伤那个女孩子的也是你吗？他说是。那男孩子说，你为什么抓伤他？他说，我们从来只谈你的事，不会谈别人的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熟悉这个故事，也许也已经成为一说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只有一头狮子。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只注意你的伤口，甚至不注意那个打你的杖，你会贴近拿着杖的那一位，因为那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事，是一个被打伤被撕裂的事的时候，你就会像什么呢？你好像置身事外一样，你会跟主一同站在旁边，站在高处，一起来看这一件事，一起来审视，甚至来谈论主正在做的事。我这样讲也许会明白，如果你需要身体有一个状况，你需要开刀，开刀之前主刀的医师会来到病房跟你谈论开刀的事，对不对？来跟你说明，他可能还会更详细告诉你他会怎么做，包括在哪里切下他的刀，他从你的侧面、正面或者背面，在什么部位，可能差不多切多大的一个伤口，然后他会怎么样做，最后会怎么样，对吧？有时候医生会跟你讲这个。哎，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怎么切割你，哎，不是吗？会流血，会痛啊。虽然麻药一时不痛，可是事后麻药一退就会很痛的。你会跟他一起讨论这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要切下那一刀是为了你的好处，不是吗？是要带来医治的，不是吗？你不觉得神在这里讲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你懂那意思吧？下一次跟这位大医生一起审视讨论你的伤口吧。他正在切割的时候，你要好像跟他一起站在山上，站在高处，站在一边，一起来审视，一起来谈论那是主正在做的事。他要从哪里切进去，要切多深，要拿掉什么。神就是这样。所以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建议你不要哀哀叫。 他打伤又缠裹，撕裂也医治。不过我要插足句稍微提一下，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像神，可在这一方面你不要太像神。有的人在这一方面蛮喜欢学像神的，他们也蛮喜欢打伤别人的。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当神打伤的时候他就医治缠裹，当我们打伤的时候就血流不止。所以在这方面不要太学他们，有的人以为他们蒙召来纠正别人，他们得着的亮光是要来纠正别人，他们认为那是在建立他们。我以前认识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特喜欢这件事，总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指出这一点做得不够好，那一点有什么问题。不过有一点我佩服他，因为他常常指出的会堂啊门啊哪里有什么问题，他常常会亲自去想办法解决那个问题，他并不是只是说而已。但他讲一句话我很不能同意，他说神给他一个恩赐，就是来到教会要指出错误。我从来不知道圣灵有这种恩赐，我从来不知道。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可是当我们遇见打伤撕裂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是这一切的主导者，这样你就在其中，你会认识神，你会对神感恩。就像你在病房医生来跟你讨论了要在哪里切下去，要切掉多少，要切多少多深啊，这些的时候，你他讲完你还会跟他说谢谢，对不对？对吧？如果地上的医生你都能信任这样，你不觉得你跟我们的主也应该这样吗？你会在这一切里面，你会真实的认识神，你在那里看见的是神的良善，他的连续，是不是？你为什么会谢谢医生？你知道他是出于爱心要帮助你，不是吗？我再一次讲，如果地上的医生，你就会知道他切下一刀让你流血让你痛，是出于连续，出于良善，出于慈爱。你不能相信神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常遇见有人质问说，神如果是慈爱良善的，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受痛苦？可是我告诉你，你不需要管这个。路易斯借着狮王说，我们只谈论你个人的事，你不用去谈论别人的事。你不需要替非洲那些受饥饿受痛苦的人打抱不平，因为事实上我们常常听见那些你认为他们神对他们不公平很受苦的人，他们却认识神，他们会告诉你那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怜恤。如果你在这些当中，你不要只看世上的人事物，那会使你只看到痛苦灾祸伤痕。可是如果你指望向神，你就会看见神的怜悯跟良善信实，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医生在帮你缠裹的时候，想办法尽量减少你的痛楚的时候，很慈爱，他拿着锋利的手术刀一刀切下去的时候，还是同一位医生，你知道吧？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让我们这样直望向他，认识这件事吧。历世历代神都是这样对待属于他所爱的圣徒的。你看大卫无缘无故的被扫罗用国家机器追杀他，当他写到这个的时候，你晓得大卫在旷野写诗篇怎么写吗？ 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说什么话？他在旷野，他并不是在王宫里面已经尽享神给他的福乐才这样说的。诗篇三十四篇，他在旷野，有可能正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这些事让他更多尝到主恩的滋味，我想也使他更认识神，神成为他的保护，成为他的满足。也许你可以看诗篇五十九篇，诗篇五十九篇十六十七节，我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写在我的讲章里面。好，这篇诗篇也是一样，是扫罗派人窥探他的房屋，想要杀他的时候，大卫写的，十六十七节一起读。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主的使徒彼得，他曾经否认主，不是吗？哦，而且是在那种他一再的大声讲讲，我绝对别人会，我一定不会。他不这样讲还比较不会降卑，他这样讲过以后还是否认主，就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很没有面子。然后他当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就第二次叫了，像主所预言的一样。那时候主正在被审讯，被鞭打，真的很不容易的时候，我们的主还是有多余的心力关注到彼得，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时候转头看了一眼彼得，你不觉得吗？看那一眼很像是在彼得已经否认主的那个伤痕里面再给他加一刀吗？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这是圣经写的。但是至终彼得称这些事叫做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神让我们遇见这些事是要把我们炼成纯金啊，炼成净金。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所写的话。这些事在临到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舒服，至终却要把我们炼成纯金。所以他充满了感恩。当他写完他的书信，他说我写这些话是要证明这是神的真恩。彼得前书第五章末了的地方是神的真恩，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神真实的恩惠。保罗感觉到身上有一根刺，你记得吗？有人说那是一个疾病，有人说是别的，他自己说那是撒旦的才艺来攻击他，可是他同时说那是神加给他的，对不对？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话。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说，神安排这根刺，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好像让他很不舒服，他用刺来形容。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过这个人应该不会这么糊涂，可是漫画里面有那个加菲猫的主人就会这样，穿上一件新的衬衫，新的衬衫有的用大头针钉上，他没有完全把大头针拿掉，所以穿上也是一直觉得这里很刺，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因为那个大头针没有拿掉。保罗形容的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有一根刺在那里。可是保罗说那是为了使我不至于过于自高，免得我因为所得的启示太大就过于自高。保罗站到一边跟主一起审视他正在遭遇的难处，对不对？一起看，承认那是神的美意，他切那一刀是应该的，是对我有益处的。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样，保罗就是在那里说出了一段话，他说好吧，已经秀出来，我们来读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段话2000年来安慰造就了多少人，就是因为保罗经历这些事，不但他自己得到恩典，把这恩典散布出去，广传下去。不只是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创立中华内地会，影响了许许多多人到中国来宣教的戴德生弟兄 James Hudson Hudson Taylor、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遇见很多痛苦的事，并不容易。他这样服侍万王之王，圣经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可神尊重他的方式，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他放下在英国很舒适的生活，他出自一个很好的家庭，千里迢迢来传好讯息给中国人。可是中国人因为这样尊重他吗？才没有。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东方人只要看见美国人，似乎都觉得他们比较漂亮、比较高整、比较这样，那是后来的事。戴德生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看到西方人是像看到魔鬼一样，他们实际上会辱骂他们，拿石头甚至拿粪便丢他们的。当年加拿大的宣教士马杰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有一天他的头像会放在淡水工人瞻仰，那是台湾第一个非政治人物却有铜像放在公共场所的地方的第一个，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才不是这样，他们也不是用鸡蛋砸他，那时候哪有那么多鸡蛋，用粪便砸他的。戴德生遇见的也是这样，遇见嘲讽、攻击、羞辱、被打，几乎丧命。1868年，中国是跟英国之间是一个跟宣教是有关系的，发生一件事，后来称它叫扬州教案，在扬州，那是跟戴德生有关系的。那后来引起英国的愤怒，然后包括在有一些后来所谓不平等条约里面，所以因此让有一些中国人认为那个是基督教是带着船坚炮利进中国的，才不是。那国家是一回事，戴德生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完全没有要诉诸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些事。事实上如果你晓得当时发生的事，一群暴民围住他们住的地方，到后来戴德生那个怀孕了好几个月的妻子玛利亚需要从二楼跳下来，怀着身孕来跳下来逃命，但是还是有好几个同工受伤。1870年，两年以后他这个妻子去世。戴德生如果知道的没有错，至少有四个孩子葬在中国的。可是在这一些当中，他总是直望向基督。他从来没有觉得那是魔鬼做工，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到中国宣教几年以后，写信给一生支持他为他祷告的他的妹妹。那封信里面有一句是戴德生一生里面最被人家知道的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也是宣教史上最有名的话，就写在我们二楼正堂那里。我们去年的儿童夏令营就在讲内地会的故事。戴德生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能算太多吗？你看他遇见这些的时候，他想的就是基督，他只望向神，指望向那位从起初原有的神，那个创造也行作这一切的神，那个打伤又缠裹的神，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神的羔羊，所以他看见的是神的良善跟连续。戴德生看到的是这个，利赛的圣徒也是这样，戴德生因此也是用良善跟连续对待恶待他的中国人。 神这样对待他的圣徒，可是我告诉你，神当然不会任凭他们总是一直带着撕裂的伤口，当然不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他打伤，他撕裂，可是他也会医治，也会缠裹，对吗？一定会有一个时辰来到，他一定会带来医治，带来缠裹的。即使有时候你仿佛下到死地，他也要使你再醒过来，再次兴起。这是何西阿书紧接着那一节讲的话。如果你还翻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就提到我们刚刚讲的话，他撕裂也医治，打伤也缠裹。第二节说，一起来读，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对吧？医生虽然预备好要给你动刀，他的目标是最终要缠裹你的，不是吗？要医治你。有一些开刀，医生在开刀之前就会开始教导你一些事，术后如何恢复。比方如果你胸腔开刀，我的心脏、我的肺部，胸腔开刀，因为跟我们很重要的呼吸有关，很可能医生在开刀之前就让你练习吹一个小气球，记得吗？吹一个东西，要看那个气球可以升到哪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教你怎么样用这个力量，因为你要学会这个。可是这里有伤口，怎么样这样吹，尽量不会动到伤口，不会太辛苦。可是你一定要练习呼吸，免得因为是胸腔动手术很难受，你就变成不太敢呼吸，到后来是你的术后的恢复更不好。神对我们也会这样，他会教导你，会帮助你怎么样从那里面再起来。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初，在芝加哥附近有一个锡安城，在那里有许多的人经历神的大能，很多人在那里得到医治。可是后来他们的领袖失败，在财务上，在他没有在男女关系上，可是在财务上也在有点骄傲这一方面失败，所以整座城就陷到很大的痛苦里面。政府介入来管他们的财务，还有很多的事。那个时候正逢上五旬节运动开始，在洛杉矶圣灵大教馆，后来这个圣灵的浇灌也临到锡安城，很多人得着祝福。其中有一位，我们叫他罗比珍师母，那是我牧师的牧师的牧师。他那样子被圣灵充满，那样追求，那样得着主，他自己经历过许多哀伤的痛苦，后来他带出伟大的安慰跟造就的信息。神开始使用他帮助那些被打伤被撕裂的锡安城的居民，他给他们传出一个用神给他的智慧很简短的话，带给他们非常重要的造就跟建立。他教导他们赞美神，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超越你的失意的情况，超越你的情绪，超越那些难过的事，超越别人的失败，超越你自己的失败，你要常常赞美神，用一个带一个爽朗的脸色赞美神等等。我们后来把那一段话，当时带给很多人医治跟造就的话，印成一张小单张，叫赞美卡。你有那个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那个，你想要有，会后来给我拿，我也许会放在二楼正堂的那个圣经架子那边，待会儿我会放一些在那。另外他借着这个赞美神的教导，帮助很多人从幽暗黑影中出来，像何西阿书后来讲的，使他们得见晨光。他也教导他们等候神，借着默观等候神来得着建立。后来我们把他的三篇跟这个有关系的教导，跟另外一篇吴老牧师讲到 喜乐，其实我是从吴老牧师的语录里面我挑出来，我们制成的一份单张，把这四份单张的内容放在一起，放在一张里面，待会你可以拿一份这个。他撕裂，他打伤，他会缠裹，他会医治。即使有的时候他的撕裂跟打伤事实上是你真的死掉了，你必须了解有时候神这样做的，就是最爱他的圣徒，有的时候神允许他们被人致死，被人打死，即使你这样真的死去了，有一天当他聚集万民的时候，他也必使我们复起。我们刚读的这个何西阿书六章二节，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那一章圣经，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你很容易在旧约圣经找到这样经文，又照圣经所说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经文，可是有的人认为就是这一节经文，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的这一段经文，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这里的苏醒跟后面那个存活都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在别的地方有时候翻译作复兴，就是 英文就变成 revival 那个字。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一直到今天英文的世界讲耶稣的复活有时候还用兴起这个字， raise him up， 神把我们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虽然有另外一个英文字直接讲复活 resurrection，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三天，来，最后今天这篇到最后让大家注意一件事，三天是神带来复兴带来扭转的一个时间，三天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子。你看你如果受了伤，或者你开一个刀，好，有伤痕，虽然缝起来很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探望病人，如果他刚开过刀，前一两天不一定很欢迎你去探望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招呼你，因为他很痛，你同意吧？通常过三天那个痛就不是完全不痛了，就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疏解，对吧？三天是很代表性的一段时间，你同意吗？有的时候有一种疾病有一个症状，医生也许给你开药或者要你做什么，他常常也会要你三天以后再看看有没有好转，有没有一些状况。三天是一个神安排的恢复期。我听看过一个故事，纽约有一个孤贫无依的一个老妇人，可是她总是很喜乐明亮，人家就问她为什么你环境这么不容易这么喜乐明亮，她说因为如果我遇见什么难过的事过不去的事，我就等三天，意思她就不会一直卷进那个难过的事里面。她说有什么事情比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还更令人难过呢？可是他三天以后也复活了，所以我再遇见再难到了难处，我也等三天，试试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不要一直纠缠在你的痛苦担忧里面，等三天吧，一定会有改变。所以就是这样，先知呼吁说来吧，我们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必出现，他不会一直隐藏，他不会一直闭口不说话，他不会任凭你的伤口在那里，他一定要来，要缠裹，要医治。无论夜多么深多么黑，晨光一定会来到的，而且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像早晨黎明的光一样，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使百物复苏，能够欣欣向荣。他来也会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使谷粒饱满，带来丰收，使我们的生命丰盛而满足。让我们这样，当我们这样指望向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不是只要给我们什么，他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而且我们也不是只是献上什么给他，我们也是把自己给他。就这样，我们来唱一首诗。